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本来是要讲大跃进的啊，但是呢，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我实在是不吐不快。一个是大连工业大学李某呢，因为被外国炮友在网上爆出他俩亲密关系的视频，引起了社会的公愤。最近呢，刚刚被学校宣布了这个开除学籍的处分。还有一个呢，是一位东北大哥啊，和邻座发生了点口角，围观群众呢，让他不要在外国人面前丢脸。最后这个大哥呢，直接跑去老外面前磕头了啊。两件事情呢，我都特别有表达欲，那加上呢，又都和老外有关，所以呢，我就决定在一期视频里呢，同时讲讲这两件事儿。先说大连工业大学李某的事儿。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发生在去年的12月。大连工业大学的这个李某啊，在有男朋友的情况下，和一个乌克兰的电竞选手宙斯发生了性关系。本来发生个性关系呢，并不算什么啊。但是这个宙斯呢，在睡完妹子之后啊，跑去网上呢讲中国的妹子很容易睡，还附了个视频。我在网络上呢看到的是他和这个妹子对着镜头打招呼的视频啊，不确定是不是还有少儿不宜的视频。这个事情在去年年底应该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的，但是呢，我当时没注意到，可能是算法觉得我对这类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趣啊，就没有推给我。但是七个多月之后呢，大连工业大学发了封关于这位李同学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引起了轩然大波。男方此时呢应该已经不在中国了啊，他也发了封声明，大概呢是说他和女生打炮的那会儿啊没有家庭，也不知道女生有男朋友。视频放网上呢引起舆论之后啊，他就把视频给下架了，主打一个和他没关系。但是我在网上呢有看到他和他女儿的视频，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没有家庭。不过这些细节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反正学校呢已经出了公告要开除女生了。现在网络上大家基本分为两派，一派呢是认为妹子被开除啊罪有应得，因为她又是出轨，又是被老外挂在网上说中国女孩特别容易睡啊，损害了中国的形象。还有一部分人呢认为大连工业大学的处罚太过了，不应该为了这种事情开除这个女孩。我去查了一下啊，教育部出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呢，对开除学籍的条件做过规定，一共七条，1到4条呢都是属于违法犯罪的层面了。妹子找老外打炮啊，应该算不上。第5条呢是说学术诚信应该也无关。第7条呢则是说受到了纪律处分，屡教不改。目前看信息呢，妹子应该也不存在屡教不改的情况啊，所以呢只能是第6条，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学教育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我们从其他几个开除学籍的条件可以看出啊，开除学籍的处分都是在情节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我记得20年的时候浙大就出过一件事情，有个学生呢犯了强奸罪，判了1年0-6个月的缓刑，结果学校呢也没有开除他，只是给了一个留校查看的处分。由此大家也可以知道啊，开除学籍是一个多么重的处分了。那么我们回到第6条的规定，妹子触碰到的问题呢应该是违反学校规定啊，造成严重后果了。那妹子到底违反了什么规定呢？其实大连工业大学给出的公告里啊是给出了答案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第6条，大连工业大学在公告里已经提到了。那同时大连工业大学还给出了女生触犯到的这个学校里的校规，挺让人诧异的啊，居然有一条专门针对学生和老外不正当交往的，说与老外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因为这个条文里啊同时具备国格和校誉，有些人呢就揪着国格两个字不放了，说大连工业大学觉得女生影响了中国的国格，所以开除她的，借此呢来指控处罚的荒谬。那说实话这种想法我也有那么一瞬间有过啊，或者呢拿这个话呢来酸一下为大连工业大学叫好的人。但是想想也知道不太可能啊，到了今时今日，中国的国格呢不可能因为一个女生选择如何使用她的阴道而被影响。所以唯一剩下来的可能呢就是大连工业大学呢因为觉得自己的校誉受损而开除她。其实站在我的角度啊，就我也不会觉得一个女生出轨跟老外会对校誉有什么影响，但是校誉受到损害是个很主观的事情嘛，我们作为外人没有办法替大连工业大学决定，那大连工业大学觉得是啊就是。所以大连工业大学对李某的处分从客观上来讲没有对错，因为校规的解释权在大连工业大学的手上。但是问题是咱们的节目不是个客观的节目啊，我们是非常主观的，所以我还是想要说一说我觉得大连工业大学这样处理的缺点啊，以及这个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一些比较难以启齿的社会问题。有些朋友会觉得这样处理的方法很好啊，可以震慑住一些想要吃洋香蕉的妹子。但是假如另外一个妹子也出轨了一个老外，但是她没有拍视频，老外也没有在网上叫嚣，请问大连工业大学有可能做出处罚吗？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了啊，因为这个执法成本太高了，那只要没人举报，学校的领导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那难道在每一个学生的手机里装窃听器吗？所以我能想象到的这个处罚发生后的场景，不是妹子不和老外打炮了，而是两个人呢在玩事儿或者做事的时候呢，会在拍照或者拍视频这个问题上更加的谨慎。那人家老外晚上哪怕是四 P 五 P 几个有夫之妇和他的朋友们口头吹吹牛啊，只要网友们不知道或者没有证据证明那些有夫之妇是谁，人家就啥事儿没有嘛。因为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学校没有办法了解到这么隐私的事儿啊。这个就像以前在新加坡啊，无论是男男肛交还是男女肛交都是违法的，但是这条法律它就是个摆设，因为警察没有办法在大家性交的时候去监督。我觉得大连工业大学对于李某的这个处理啊，也是类似的。这是一个极特殊的案例啊，他的判罚并不能真的减少女性出轨老外的概率，与此同时呢，他还弱化了大连工业大学作为一个高等院校的教育性和矫正性，而是把这个处罚性给强化了。任何学校呢，其实都同时具备这几种性质啊，具体怎么样一个比例比较好，我也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呢，处罚永远都不是目的，而是为了给学生呢带来正向的改变。当学校将处罚优先于教育的时候，他其实呢就是把自己给当法院了，那甚至可能还要更糟糕一点啊，法院还会根据案件的轻重给出不同的判决。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学籍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就是相当于直接判死刑了。简单点说呢，就是我不觉得学校这么做有什么教育上的收益啊，这是我认为的第一个问题。那如果仅仅是没有实际收益，那么其实呢无所谓啊，关键呢是它还有坏处。我前两天和我老婆在去接我女儿的路上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她描述了一下。我老婆呢她不是特别关心中国的新闻啊，所以呢她不清楚这个事儿。我给她讲了一半的时候呢，她的反应是啊，中国的网民还有女生的学校应该想办法声援这个女生，为她维权。当我告诉他网民都在骂这个女生，学校也是在处分这个女生的时候，她非常的无法理解啊。抛开性别的问题不谈，那她还是觉得过了。我老婆呢不是个女权啊，她当然不至于说她觉得这个女生出轨老外是对的，但是呢她会觉得学校的学生啊毕竟不是政治人物，不需要有那么高的道德操守，因为出轨老外就开除啊实在是有点过了。而且呢如果不抛开性别的问题啊，其实也会发现一些不和谐的地方。我们都不用带入女生的视角啊，就带入我们自己的。今天呢如果一个日本的搞 cosplay 的萌妹子来中国啊，睡了一个中国的男大学生还拍了视频，并且呢在他的姐妹圈里说，哎，中国的男大生太好睡了，姐妹们赶紧组团来，那然后学校呢把这个男学生给开除了，说他影响学校声誉，请问你怎么看？如果你觉得这样的判罚合理啊，中国的男生不应该随便给外国女生睡，那你呢就是一个标准统一的傻屌啊。如果你觉得不合理，那么男女冲突就非常合理了，因为性别一变呢标准就变了。这个案子呢它并不具备普适性，在中国的外国男人啊就没有几个的嘛，干完了还拍视频上网炫耀的更加是少之又少。但是大连工业大学这么一搞呢，就把这个事情闹大了，一大帮子放暑假在家的学生啊，还有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全职儿女，正好逮着个机会互喷啊，男女矛盾是不是又激化了？那男女矛盾进一步激化，结婚率生育率是不是可能又会降低？邓小平强调了一遍又一遍啊，稳定压倒一切，大连工业大学做出的这个判罚，哎，是不是会对稳定产生影响？我觉得我说的这两个问题啊，就无论是男女比较自信的朋友应该都是能够接受的啊，但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可能就会刺痛一些朋友了。那如果承受能力不太好的啊，最好现在就关掉啊。OK 啊，我给过大家机会了啊，别又被我说破防了然后来骂我啊。我想假设两个问题啊，如果这个妹子出轨的不是个外国人而是一个中国人，还会不会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啊？再如果说啊，这个外国人他没有用轻蔑的语气说中国女生很容易睡啊，而是像以前上海的那个阿福一样啊，说中国呢怎么怎么好，哎呀，中国的这个老婆怎么怎么的好，是吧？在他因为老婆不能生孩子而甩掉他之前，还会不会激起那么大的民愤？我个人认为啊，要真是这样，那新闻恐怕就闹不大了。在外国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心态是比较微妙的，既有一些很正常的因素，又有一些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的原因。正常因素嘛，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了啊。客人来你家的时候，你希望展现最好的一面给他啊，这个绝对算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啊。我记得我小时候被打的最惨的几顿啊，都是因为在外人面前表现得特别的差，所以被暴揍。因此呢，民众对于一个中国女生被老外说这个容易睡的这个生气程度呢，肯定是要比王思聪说中国女生比较好睡是要高的啊。但是王思聪没有说过啊，这个是我编的啊。我觉得呢，把老外当成客人，比较重视他们的看法呢，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如果过于的重视老外的看法啊，就不太正常了。我是做自媒体的嘛，而且中英文的自媒体呢我都看，我发现啊，就在中国搞老外赛道就是比较容易。老外在中国呢谈谈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可以拿到和他们的视频质量完全不相符的流量。但是一个中国人啊，做个英文的视频聊美国怎么怎么好啊，根本就没有美国人关心啊，甚至你哪怕去骂美国啊，也没有多少人理你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啊，就是流量没有办法和在中国的老外比。这个是中外对外国人态度的差别。而且呢，从我的角度出发啊，如果说这个在中国的老外是个挺牛的人，我还是愿意听听他的看法的。但如果他混得很一般啊，就是个教英语的或者是个网球教练啥的，我并不觉得我需要在他们的内容上花费太多的时间。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流量告诉我们，中国的编剧呢写完稿子让老外在镜头面前读一读，效果呢那是杠杠的啊。不管这个老外实际身份是什么，那互联网上呢他就是有一批人非常的重视老外对中国的看法，而这种重视呢又远远超过了这个老外本身的价值。比如说这两天呢就又发生了一件非常让人尴尬的事情。一个东北的大哥呢在吃饭的时候啊和邻桌发生了冲突，正巧旁边呢又有桌老外，所以呢有人就劝他算了，让他不要在老外面前丢中国人的脸。哎，结果这个大哥呢直接到老外面前跪下磕了三个头。我没有办法完全带入这位大哥的思维啊，因为这个玩法实在是太抽象了，我只能猜测。我感觉呢他是觉得自己这个受了委屈啊，周围的人呢没有站在他这边，反而呢以有外国人在场这个理由来堵他的嘴。他就想啊，你们既然觉得中国人在老外面前的面子这么重要，哎，那我干脆破罐子破摔来个自损一千上敌八百。现在网络上大家当然都是在批评他，觉得他实在是太丢脸了。但是大家想想啊，那个劝他算了啊，说因为有外国人在旁边的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丢脸呢？外国人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真的就这么重要吗？我认为呢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在中国啊，对外国人尤其是白种人的整体滤镜就是偏重啊，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如印度。很多印度人压根儿就不管外国人的看法呀，看到漂亮的他们就敢成群结队的强上啊。我不是说我在鼓励这种做法啊，这种做法肯定是要被谴责的，但是确实可以从侧面说明人家就是没有那种要呵护国足在外国人心目中形象的愿望啊。我自己爽就完事儿了，你怎么看我，我才懒得管呢。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在意老外的看法？我认为啊，是潜意识里还是觉得老外比自己高一等。我是觉得啊，别人如果比你牛，因此你更希望获得别人的认可，那还算是一个人之常情啊。就好像说习近平突然要来你家做客，那你的准备肯定比居委会大妈要来拜访时更加充分嘛，那言辞上也会更加的小心。但是现在的中国其实比大部分的所谓的外国是要强一些的啊。就像宙斯，他是个乌克兰人啊，我也不说这个乌克兰和中国谁更牛逼了，那起码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平视乌克兰人的，不用有那么多的心理负担。我不知道我的这套逻辑大家能不能统一啊，但是事实就是不管是乌克兰人还是欧洲人、美国人、部分中国人呢，把他们统称外国人，并且呢依然把他们当成了洋大人。他们既会对洋人喊出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同时骨子里呢又非常重视外国人对他们的看法。我说直白点啊，就是对上洋人就矮半分嘛，骨子里呢还是自卑的。那因为自卑，所以会重视别人的看法，希望别人赞美他，同时呢又会因为别人看低他时呢恼羞成怒啊。所以当一个连年战乱、年轻女性制霸欧洲性产业的国家的人说中国女人好睡的时候，他们会被深深的刺痛。其实只要是在国外待过的朋友就会知道，中国的女生对老外没有那么大兴趣的。在一代移民里，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的伴侣还是中国男性。从人口比例上来看，这就是不对的啊！因为在国外，一个女生能够接触到的当地男性和中国男性的比例可能都不止10:1，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女生还是会选择中国人，因为语言、文化、习惯等等原因嘛。大部分人他和老外呢，他是处不来的，所以宙斯的说法就是扯淡的。但是高校呢，却把一个老外个人的情绪性发言当成了处理自己人的证据，那是不是太把老外的意见当回事了呢？这和那个光头大哥朝老外磕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吗？所以我本人呢是不支持大连工业大学因为事件涉及外国人所以加重处罚李某的啊。当然如果大连工业大学说他们的校风就是比较严，未来还有以前只要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无论涉事人是哪里的人都是一样的标准处理，那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呢我不是法官啊，不需要做到公平公正，什么事情都讲证据。在我的感受里，我就是觉得因为外国人的因素，大连工业大学才做了这么重的处罚，否则一个学生滥交通报批评留校查看也就得了啊，实在没有必要到开除这一步。这是我想聊的有关外国人的部分。但是大连工业大学这个事情其实还不单纯只是因为有外国人掺和在里面才闹这么大的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其实凸显了一个更加尖锐但是主流媒体不太好意思谈的社会问题。 那如果今天中国的男性都有性伴侣，每天回家就得上一课，早上起床还得交一次作业，只有这个伴侣亲戚来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这个时候大家还会因为 easy girl 的这个事情那么生气吗？我觉得除了部分道德感特别强的人啊，大部分人可能已经无力关心这种事儿了。就为什么网络上会有这么多人生气一个妹子给老外千里送炮啊？因为他的小兄弟只能和五兄弟接触，他找不到女朋友，更不要说老婆了啊！异性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既要身高又要长相，还要学历收入。那或者一些男性他找到了伴侣，但是在内心中呢，他觉得伴侣不如他，也不配向他要求这么多啊，他吃了亏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妹子啊，拿着男朋友的钱飞了上千里给老外送了一炮，而且什么都不要，这样的对比怎么能让人不生气呢？就说穿了啊，就是中国的很多男性他处于性权力的不平衡或者性资源匮乏的状态。那我在前面聊这个男性地位降低还有嫖娼的视频里其实是有涉及到这些话题的啊。那一句话总结就是，男的呢他找不到女朋友，找不到老婆，或者找到的这个伴侣呢不合他的意，然后又没有办法嫖娼，所以呢就性压抑，没办法嫖娼就很容易解释啊。就中国从法律还有道德层面呢都是不允许性交易的，这个呢就直接刷掉了一批乖孩子。然后呢由于法律不允许，于是呢法律成本呢就被转嫁给了消费者，性交易的价格呢就变得很高，那这又会刷掉一批没啥钱的男人。中国的教育呢就是这个量产乖孩子，那中国的社会呢又是生产牛马的，乖牛马既没胆量也没钱追求这个性自由，所以绝大部分男性要解决性需求呢就只能通过找炮友、女朋友或者老婆。炮友这个东西对长相、身体素质是有相当高的要求的啊，属于少数精英男性的特权，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就只能找女朋友和老婆了。但是现在找女朋友和老婆是越来越难了，我之前给过大家数据的啊，就随着科技的进步，医院很容易就可以判断胎儿的性别，从二三十年前开始，某些省份的男性胎儿就比女性多上20%了。我之前的视频少考虑了一个关键点啊，我当时是觉得呢是因为中国重男轻女的情况比其他华人为主的地区更重，生活负担呢也更大，所以才会出现像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些地方出生率都是正常的，唯独中国的偏差大得离谱。不过后来有一次呢，我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突然灵光一闪啊，发现那些原因呢都不是主因，主要呢还是因为其他地方啊没有计划生育，第一胎生了女儿后面可以接着生，反正总是能生到儿子的嘛，实在没有必要那么残忍。但是中国由于只生一胎啊，机会只有一次，对于一些重男轻女比较严重的地方，他们就只能选择打胎了。这个是同样都是以华人为主啊，为什么中国的男女比例这么悬殊的关键原因。男性比女性要多，男的要找女朋友找老婆的难度自然就增加了。当供需不平衡的时候，供应减少1%啊，价格可能就不是只涨1%了啊。举一个夸张点的例子啊，要是如今世界上的粮食不够了，要饿死1%的人，粮食的价格恐怕能涨个好几倍。男女的问题当然不至于这么夸张了啊，但是女性相应的提高一些找这个男朋友或者老公的门槛啊，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这就造成了中国的男性找不到伴侣或者找不到满意的伴侣。我们从未婚率呢，也可以侧面看出这些问题。2020年呢，30岁到34岁的未婚男性的比例是20.5%，而女性的未婚比例啊只有9.3%，比男性呢低了11.2%。中国是一夫一妻嘛，那我假设夫妻大部分都是同龄夫妻啊，那么9.3%的未婚女性应该对应着同样9.3%的男性，那剩下的11.2%的男性呢，就是单纯的因为社会上没有妹子能嫁给他了，可能实际的情况有些出入啊，因为搞不好40岁的男性也会娶年轻漂亮的妹子嘛。但是老夫少妻一般都是有钱的家庭，比例呢还是很低的。所以现在男性找不到伴侣啊，过半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人口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感觉中国政府不是特别愿意公开的聊，因为聊呢也解决不了，而且只要聊到了就要讨论到计划生育啊，就还要讨论到这个打胎，就没法聊。所以到最后呢只能把问题推到女性觉醒还有生活压力等问题上啊。当然这套逻辑呢也没有错啊。我们再看一下2000年的数据，那个时候30到34岁男性未婚比例呢是7%，女性是1%，男女之间呢还有个6%的差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女性的未婚率是非常低的，只有1%，那可以说是做到了应嫁即嫁啊。但是到了2020年，女性的未婚率呢增加了，这个确实呢能说明一些问题啊，就是一部分女性她不愿意嫁了。咱们作为男性很难准确的把握女性不愿意嫁的原因啊，但是直接原因呢无外乎还是觉得这个结婚不划算嘛，那找一个男人在一起的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好。当他们选择不嫁的时候啊，既是对找不到伴侣的男性的尊严的一种打击，因为你是 loser 嘛，我宁可单身我也不嫁给你，你太差了是吧，同时呢也是对部分男性在性上的一种制裁。而当女性本来就比男性少，一部分女性又选择不嫁的时候，那些嫁人的女生呢就拥有了比较大的选择权和话语权，他们就可以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去上架 啊，这会让不少男性呢觉得自己去亏了，那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就只能咬咬牙接着过。当一个失去了择偶权、失去了交配权，或者呢觉得在这方面不满足的男性，看到一个女性愿意背着男朋友免费的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外千里送炮的时候，愤怒呢是可想而知的。这部分人的人口比例是相当大的啊，我没有办法准确的给出一个数据，但是起码娶不到老婆的那群人里会有不少人处于这种性压抑的状态，找到了对象但是又没那么满意的人应该也不少，所以他们的人数呢应该是相当大的啊。那么一旦有相关的社会事件出现，那舆论呢就很容易会被引爆。所以其实可能不仅仅是李某睡老外的事情会引起社会的哗然啊，因为太多的人肚子里憋着火了，他需要一个释放的渠道。那么任何社会事件只要是涉及到性特权、阶级特权之类的，都会成为爆发的导火索。政府部门在这种时候呢，他也不敢随便和汹涌的民意对抗。所以呢，如果我们从大连工业大学的处理能不能阻吓想要睡老外的妹子这个角度出发，会觉得它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从给公众一个释放怨气的出口去考虑，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了。那作为一个小 V 啊，就观众朋友指责我的一个点是，你不要只指出问题，你还要说出解决的方案啊。你倒戈我呢不是神，我没有办法替中国变出几千万的女性，这个是前面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那谁都没有办法解决，习近平也不行。而见到老外膝盖就软的问题啊，不需要解决，中国的经济体量呢已经可以傲视全球了，再给民众一些适应的时间呢，钙自然就会到位啊。所以呢我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啊，交给时间。但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呢好像正在想办法，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没看得太懂，大家呢可以一起解读一下，说东莞要推动夜经济，对酒吧、娱乐场所演出活动应批尽批，统筹新旧演艺空间，引进多元夜间演出。新旧演艺空间啊，不知道新是什么，旧又是什么啊。